观众朋友大家好，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了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是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补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说，
我有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地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司己言诸20会晤习近平提黎智英案，泛民初选案将判刑，前议员认为是最大的冤狱。大摩股市前瞻报告指，恒指明年底原地踏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三间苹果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将于11月20日星期三续审。正在巴西出席 G20 峰会的英国首相司己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到黎智英案件，并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根据最新闻报道，司己言11月18日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和习近平举行会议，这个是两个领导人自2018年以来首次亲身会面。司己言在会面的时候表示，希望两个关系能够维持稳定、长久和互相尊重，又提议和中共总理李强互访，同埋明年初安排英国财商李允晴和主管财金政策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等。报道引述英国传媒消息指，传媒最初获准入场报道，但是当司己言表示关注黎智英被囚禁以及他的健康状况的时候，中方官员就将在场的英国记者推离现场。而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新闻稿里头，只字不提司己言曾经提及黎智英，只是引述了司己言称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对解决全球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希望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郭明翰前往英国为释放黎智英在内的1009名政治犯展开国会致富游说工作。11月15日，郭明翰以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身份接受追新闻等海外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英国首相司己言和外相林德伟近期都明确表示，黎智英案和香港问题是工党上台后的优先事项，这些都是重要的进展，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得到英国和英国政府更高的重视。他鼓励英国首相和内阁官员将声明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开始和北京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郭明翰还指出，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回答有关香港和黎智英问题的时候亦都表示，他了解这个情况，并会努力争取释放黎智英。未来的国务卿卢比奥参议员一向都是支持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期望美国、英国和欧盟能够达成共识，共同努力释放政治犯，终止香港目前的大规模镇压。民主派初选案45名罪成的被告将在11月19日早上10点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这个是首宗规模最大的港区国安法案件，量刑亦都将会成为先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根据香港司法机构网页，法官将会在11月19日对每一个罪成的被告判刑，预料需要一日的时间。判刑前夕，自11月16日起，西九龙裁判法院门外已经有人排队，部分戴口罩和帽来遮住个面，各大传媒机构亦都陆续到场霸位，法院的保安明显加强，警方拉起流动铁马，现场有剑齿虎装甲车戒备。香港警方国安处在2021年初拘捕53名泛民主派人士，指他们组织或参与了2020年7月举行的一场立法会泛民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后47人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中31人认罪，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黄之锋等。不认罪的16人经过118日的审讯，法官今年5月裁定14人罪成。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罪成的人已经被还押3年8个月，他们的刑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根据港区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有三级刑罚，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以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身有参与2020年初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后来离港，免受案件的牵连。他对自由亚洲表示，法官很可能采用分级制，就被告在初选的参与度去制定刑期。被列为首要分子的戴耀廷恐怕会被判监10年以上。许智峰还表示，47人案针对一班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意代表，对民主自由的理念非常坚持的人，其实是对香港市民大众的审判，认为这个是香港司法历史上最无稽的一个案件，是最大的最大的冤狱。另外，在台港人11月16日在台北新门町发起声援行动，参与者拉起了以47人案被告画像制作的巨型横额，高叫释放香港在囚人士，制裁香港法官。发起人汤伟雄直言担心港府为杀鸡儆猴作警示作用，会故意重判，希望外界向港府施压，争取早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摩根士丹尼发表2025年股市前瞻报告，以颠覆的旅程为主题，预期恒生指数明年底见19400点，同而家相比几乎原地踏步，最高见25000点，最红为14000点，若升28%或者跌28%。同时，大摩将大陆股票的推荐评级从与大市同步下调至轻微减持，并下调回报率预期。报告指，在未来12个月内，再通胀和中美关系两个大因素影响大陆股市走势，认为北京没什么可能在明年前提前推出足够的财政刺激措施来针对消费和楼市问题。报告续指，如果美国进一步提高关税，以及提前扩大对大陆的非关税限制措施，预计未来企业盈利和市场估值将会面临较大的逆转。另外，投资银行高盛在2025年亚洲股市研究报告中指出，港股估值低廉，但香港的经济或获利增长空间可能不大，房地产和零售行业仍然面临压力，而且很难好像以前那样受惠于中国刺激政策，给予港股的评级降至减持。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